通常一个周末的特会啊，星期六是人不太多的，因为呢，平时我们可能周末都有很多的事情，如果特会没有预先安排啊，很不容易把时间留出来。感谢主，我们仍然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一同聚在主的跟前。昨天晚上我们有第一堂，我们交通到这一次聚会的主题是做个荣耀的教会。我们说到荣耀的教会乃是父神拣选我们他心中所盼望得着的那个目的，也是耶稣基督舍己救赎我们他盼望成全的教会。我们想到这个荣耀的教会啊，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保罗说到肉身中的夫妻生活，他说到呢，这个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同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妻子是丈夫的身体一样。我在开始以前呢，我要和弟兄姊妹稍微回顾一下。这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做个荣耀的教会，从以弗所书里面来看，我们盼望呢能够借着神的话语，我们得着神的眼光来认识什么是教会。今天教会这个词哈，在神儿女们中间，在世人中间，甚至在不信主的异教徒中间，都是被误会被滥用的。但是神他在他的话语里面清楚地教导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是教会。所以我们盼望呢，借着以弗所书，从神的眼光来认识教会的意义和教会在地上实际实行的时候的一些表现，那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跟明天早上也讲到的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当我们接受了神的话语，我们得着了神的眼光来看教会的时候，这能救我们脱离啊，我们以个人为中心的基督徒生活，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的生活，以传统为我们满足的侍奉和敬拜，我们也能够脱出我们自己的背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蒙恩得救，我们都带着我们自己的背景啊，有的人的背景很显赫啊，有的人的背景呢是他的一个包袱啊，弟兄姊妹，唯有当我们的意念被带到宝座前来看地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从这些的捆绑，从这些束缚中间被释放出来，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心意，我们在属灵上面做一个啊，心智上面的大人。我们生命不一定老练成熟，但是我们在意念上面是一个大人啊，弟兄姊妹，这个啊是保罗在他的一生的侍奉中，在各处各个聚会里面他盼望传递的一个信息。因为唯有当我们回到了神的旨意里面来看神要做的工作，我们人才会与神同行。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就会发自己的热心为神做工。所以我们交通到这一次的主题呢，是荣耀的教会。关于荣耀的教会啊，我今天还要再稍微讲一点，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啊，保罗用地上肉身的夫妻来说到那个极大的奥秘，是指着教会 基督与教会说的。他说到荣耀的教会的时候，好像保罗呢，他里面已经看见了，或者他已经具体的经历了，在约翰福音第21章，使徒约翰被带到一个高山上面看见的异象。他看见了，这个天上有一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降到地上来。那一座城呢，就是羔羊的妻。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到的基督与教会。他说这一座城呢，它长宽高尺寸我不去讲，他说它是透亮的，它的这个整个的四面都是透亮的，发出极荣耀的光辉。弟兄姊妹，保罗就用简单的话，这叫做荣耀的教会。我记得好多年以前，我参加一个特会，一个英国的弟兄做讲员 Lance Lambert， 他那一天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讲一口牛津英文，他在台上的这个那个木板的那个讲台哈，他就大声的顿了，他说 Glory， 他说你地上任何的光都不可能与他相比的。那么这个荣耀的教会，它跟基督之间的关系，还有它跟基督之间这个关系表现给别人看见的是什么呢？我们稍微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读第23节到25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也就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我们再读第28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然后我们再读第33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在这里保罗用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和他们这个关系在人面前的表现来说到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第一个，他给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头，又是身体全体的救主。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他是教会的头，说出呢他的智慧，说出他的担责任，说出他的供应，说出他的管理。所以我们呢在主的面前呢，教会啊应该学会尊主为圣，尊主为大，并且呢我们愿意接受主的教导，遵行他的旨意，受主的管制。那么全身呢，他是我们的救主，这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来依靠他，他会搭救我们，他扶持我们。今天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这是神心中所要的教会与基督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二个，在第五章第24节，他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啊，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好，我先不要去讲我们人间这个妻子和丈夫之间的关系，这个顺服这个字哈，在原文的意思里面是他的从属的关系。就好像啊，如果你在政府里面工作啊，如果我们在一个部门，那个部门有一个主管，那我是他部门底下的一个工作人员，那我跟他之间的关系，他是主管，我是从属，这个叫做顺服，就是你对他有一种的恭敬，有一种的降服。那么他说话的时候，你我呢，我们就留意的去听他。我要稍微讲一点点，我曾经和弟兄姊妹可能说过，我的儿子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跟他讲，父母亲呢，我们只供你到你20岁，20岁以后你就必须自己付学费，你偶尔有需要，我们会帮你，但是你需要依靠主。所以他到了20岁之前呢，他就开始紧张了。最后他想了一个妙计，他就去他因为去联邦政府做 summer intern， 做这个攻读生，他的一个老板，他是做法律方面的，他的老板呢是 Coast Guard 的一个律师，这个老板非常欣赏他，就说服他，他知道这个年轻人的前面生活怎样，他说你看啊，你来，如果你自愿到 Coast Guard 来服务，你这以后啊，大学学费还有薪水的。他就告诉我们说，爸，我能不能去参加 Coast Guard？ 啊，我们很担心啊，但是主带领他去了。他去受过训以后回来啊，不一样了。以前我跟他讲话，他爱理不理的，啊，常常我跟他讲，我说你对爸爸说话是有这个选择性的听 ，selective hearing。有些你听得见，有些你听不见，你听得进去的你就接受，你不同意的你就好像没听见一样。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也是这样，我们读圣经，我们是 selective listening， 有些东西我们觉得大家都这么做了几百年了，我们就不需要再做了。弟兄姊妹们，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于基督和教会该有的关系，我们还不认识圣经的教导。从我儿子受过军训又回来，他现在40多岁，他也做了一个中级的军官了，他管很多人，但是呢，他回到家跟我讲话的时候，总是守着锤子，很认真的听，他不一定同意我，但是他很认真的听。弟兄姊妹，这个叫做降服。降服啊，是里面的态度，那个顺从是外面的行为。主知道我们的顺从是慢的，但是主盼望至少蒙救赎的教会，在他爱的感动底下，对于他的话语，我们有一个降服，有一个恭敬的态度。我们每次来读圣经，我们每次来聚会，如果我们讲的是神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们里面自然的有一种恭敬的态度，这是神的话。我不一定明白，我也不一定现在能够从我的理性上面通得过，但是我听他的话，到有一天主给我力量，给我怜悯，我愿意顺从了，弟兄姊妹，那是美得无比的，这个叫做荣耀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多少个时候，多少的环境，或者整个时代，基督教的工作发展的很大，但是神的话语被轻忽的非常的厉害。你去听有些福音聚会里面，你一点都听不到救恩的信息，完全是人的活动，完全是心理上面的一种的鼓舞人心的成功的心理学。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回到神心意中，他牺牲他的爱子对教会的那个看法。所以要成为荣耀的教会， 盼望，我相信每一个尝过主恩典滋味的人，每一个来聚会的弟兄姊妹，不管你是负责弟兄，或者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弟兄小姊妹，我们都盼望我们的聚会有一天在审判台前我们交账的时候，我们脸上没有羞愧。主啊，至少我在这个点上我领会了你的心意，我愿意为着聚会祷告，我愿意从我个人开始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弟兄姊妹，这是荣耀的教会与基督的关系，从降服到顺从，而这个降服到顺从是我们接受主爱的服侍有多少有关系。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啊，从第25节一直到33节，三次讲到基督爱，也就三次讲到做丈夫的你要爱你的妻子，都是同一个字。这个爱叫做定义的爱，不管你可爱不可爱，不管你听话不听话，主耶稣爱教会是爱定的，他绝不会因着教会失败软弱他就放弃我们，不会的。弟兄姊妹，第一个爱是舍己，第二个爱是保养顾惜。这个保养顾惜啊，我们在英文里面，第一个保养就是啊，就是滋养的意思。他用他的话语叫我们灵里面得着饱足，他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感觉到主他带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和慈爱。弟兄姊妹，那顾惜呢，是给我们说他常常把我们呢宝抱在他的怀里面，让我们感觉到温暖。弟兄姊妹，教会生活应该这样。这两天呢，我住在高弟兄家，他们帮一位弟兄babysit 他们的小狗，这个小狗才9个月大，非常需要人的关怀。我才一进到他们家，他就开始叫啊，在笼子里面跳啊。那么昨天晚上半夜3点钟他就起来了。我们弟兄啊，昨天整夜几乎没有睡觉。那我看到这个小狗急躁的时候，他不安的时候啊，我们的姊妹静姊妹呢就把他抱起来。一抱，哎，这个狗就安静了。一点声音都没有。弟兄姊妹，我们在人生中有很多时候我们有苦难，我们有说不出来的感觉，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我们。人的同情也是给我很大的关怀和鼓舞，但是却不能填补我里面真正的需要。那是谁来呢？是基督，是爱我们的救主。他保养，保养就是他喂养我们，他知道你需要什么，所以他给你的正是你需要的。弟兄姊妹，然后他顾惜，他看见了你在地上孤单，你在环境中受压，弟兄姊妹，他就把你抱起来。这个抱起来原文有一个意思，就好像那母鸡啊，把小鸡招聚在他的翅膀底下抚育他一样，让他感觉到安全，让他感觉到温暖。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对我们的服侍。你我一个聚会得着主多少这样的服侍，我们才对他有多少的顺服。可能你开头有降服，但是很多你说我做不到，是不是？你有没有说过这个话？我们知道应该这样，但是我们做不到。弟兄姊妹，但是当主的爱达到一个点的时候，我们就顺服，里面就有力量了。最后啊，基督爱教会如同爱他自己一样。弟兄姊妹，这我们不能想象，我们不能想象主耶稣爱你我好像爱他自己一样。弟兄姊妹，因着这个，那么教会对基督产生出来的一个回应啊，就不仅仅是 subordinate 就是从属，也不仅仅是 submissive 就是我降服，也不仅仅是听从 obedience。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变成我们敬畏他 fear。 你知道 我昨天讲到教会有一个特点，叫做把敬虔的奥秘彰显给世人看。我们在地上生活行事为人，环境跟世上的人没有两样，但是我们的言语态度行为和别人不一样，别人一闻就觉得你的味道不同，你来了我就不敢开玩笑了，你来了我觉得我里面干净一点了。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教几乎服侍教会，使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些点上面不仅是个人的长进，保罗在这里谈到的是一个聚会，是教会整体的长进。唯有教会长到这个地步，神说时候到了，他可以打发他的儿子回来。弟兄姊妹，因为呢基督回来的时候是迎娶他的心腹，如果我们不能与新郎相匹配，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些属灵的功课，弟兄姊妹，主只好等啊！不管环境多苦，主只好等，他还是在明处暗处吸引我们，要叫我们能够走上这条路。那么这个表现出来的时候啊，教会与基督就好像人间的夫妻，人间的夫妻是二人离开父母成为一个身体啊。所以西方人呢讲自己的配偶说我的另一半，是不是？我们中国人也讲老了以后就说这是我的老伴，那还不是另一半，只是他做我的同伴而已，他帮助我扶持我。但是西方人讲另一半呢，就是如果我没有他的话，我只有一半，我是不完全的。弟兄姊妹，教会与基督这个极大的奥秘，神牺牲他的爱子要得着的，那就是教会与基督联合成为一，这个一是一个灵啊。这等一下我要提到这个一个灵在我们肉身中怎么经历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七节就讲，与基督联合的就是与基督成为一个灵啊，弟兄姊妹。所以主里面喜欢什么，那就是我的喜欢，主里面想什么，那就是我想什么，主里面要什么，就是我要什么啊。所以我们有一些诗歌讲到啊，改变我这个人的肉身，使我喜欢像你喜欢，使我思想像你的思想啊，弟兄姊妹，这个是荣耀的教会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盼望将来有一天忽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乃是今天我们在肉身中，借着我们奉主的名的聚会，我们一同追求啊，盼望在这里每一个负责的弟兄和姊妹，我们是同一个意念。盼望在来这里聚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心里面都同一个爱慕，你就看见主的同在，主的旨意要行在我们中间，就比以前容易，就要真像我们祷告的，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我们祷告了一辈子，我都还没有，我必须很谦卑的承认，我们没有活出来，需要主的怜悯啊，弟兄姊妹，这是我想我今天开头的时候和弟兄姊妹再补一点点昨天讲到这一个荣耀的教会这个主题。如果今天我们信了主，一直停留在因信称义，一直停留在背十字架这些苦难啊，这些都很好，但是呢，我们不明白神牺牲他爱子救赎那终极的目的，我们很可能啊，跑是跑了，但是我们只跑了很短的一段路程。如果我们一开头就看见了神牺牲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竭力以赴的服侍教会，要得着的是什么？我们愿意与他同心同行，弟兄姊妹，你我的人生有价值。你无论在哪里，弟兄姊妹，你是与天相连的一个人啊！每一个世代，主都盼望 把这个信息传给那个世代的人。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我们太多的事物叫我们分心，太多的事工让我们的精力消耗掉，以至于在这个点上面我们付出的不够多。所以我这一次来啊，我不知道怎么为弟兄姊妹祷告，我只有一个祷告，说主啊，给我们能听的耳，给我们受教的心，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美意是什么，好叫我们在你的爱中回应，说主，我们愿意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愿意遵行你的旨意，好叫你能够把你自己的祝福显明出来。昨天晚上我们讲到这个荣耀的教会，在以弗所书啊提到四方面的特性。第一个，教会乃是神的国，所以我们一蒙恩得救，我们就成为与圣徒同国的天上的公民。第二个，讲到我们教会呢乃是神的家庭啊，这个 the household of God 啊，这就是我们是神家中的儿女，是弟兄姊妹。第三个，讲到神的居所，然后第四个，讲到基督的身体。那么在第三个啊，这个神的居所，或者就直接称神的家，跟基督的身体，在以弗所书里面各提了两次这个建造这个词。那个讲到神的居所，它是一个属灵的房屋，那房屋呢它需要有建造的材料，对不对？还有呢，材料预备好了以后，或者说你还没有预备材料之前呢，你就先要知道你要盖的房子是什么样子，有几个窗子啊，要用什么样的啊这个尺寸，还有这个叫做蓝图啊。弟兄姊妹，昨天晚上我们讲到这个荣耀的教会，那个就是蓝图。主他有一个心意，是完整的。那么我们来建造神的家，我们一起聚会，能够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要的那个家是什么样子，我们要照着那个蓝图，然后来预备材料。那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也需要建造。那么那个建造呢，是关乎在神的家里面的侍奉和侍奉的见证说的。所以我们今天下午这一堂呢，我们要讲到神家建造的根基和道路，就是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请大家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好，我们分段落的来读。我们先读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里保罗讲到，普遍的世人在没有听见福音，不认识基督之前，不论我们的种族，不论我们的文化，不论我们的习俗和生活，我们都一样。我们是在空中执政掌权者他的灵的辖制的底下，人的灵里面住的不是基督，不是神的灵，人的灵里面是撒旦的灵。弟兄姊妹，我们不能随便去跟别人讲说你被撒旦辖制，别人会很生气的。但是如果真正有人被鬼附的话呢，你就不敢讲了，那个鬼很厉害的。 我在教会侍奉中，我碰过好几次被鬼附的人。那弟兄姊妹们，有的人很害怕，有的人很兴奋。弟兄姊妹，但是今天全世界的人，就是伟人也好，宗教家也好，圣人也好，他都在撒旦的国度的里面。我们如果没有蒙拯救，因为呢，我们的始祖违背了神，始祖把自己卖给了说谎言引诱夏娃的撒旦，所以呢，撒旦呢，他就得着了一个窃夺的主权，在人的心里面辖制人。今天我们来的时候，经过那个密苏里河吧，是不是？啊，那边有一个招牌说呢 ，You are here, exit here。然后我就看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Arigos， 是啊，我那个是一个赌场啊。我说，哎呀，这里有个赌场。那个晚上很漂亮的霓虹灯，我们弟兄就讲了一个他服事中遇见的事情。他说有一个牧师给他打电话，请他去看望一个朋友，他是开餐馆的，就跑到这边来赌，赌的全部赌的精光，然后生病了，被丢在医院里面。你就看见好多人，我们在侍奉中碰过太多这样的事情。人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做，他的良心也告诉他我对不起我的家人，但是到了时候他还是去，他只打工那么累，赚那么多钱，都而且做餐馆拿的都是现金，一叠一叠的钞票，一个晚上就没有了。今天输光了，他说明年再来，有的人下个月再来。我在服事中碰见，这是为什么？弟兄姊妹，里面有一个权势辖制人，我们怎么能解决人的问题呢？啊，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来到基督的十字架底下。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到基督的十字架分两面，第四节到第十节讲到我们个人经历基督十字架死而复活的大能。那么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讲到基督十字架在人类的种族、宗教、文化、背景、仁义、教育各式各方的对立、各种的痛苦、征战，他把我们解决。所以那里最伟大的一句话就是说，基督是我们的平安，他亲自来成就和睦，弟兄姊妹，把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拿掉。所以刚才我请弟兄啊唱这首诗歌，十架下我低头。弟兄姊妹，一个人能够从灵里面得救，从撒旦的邪恶的辖制的底下能够脱开这个捆绑，只有一条路，就是我们来到基督十字架的底下，我们领受十字架基督救赎的功效，这个功效并且是带着属天的祝福的。弟兄姊妹，没有信主得救以前呢，保罗特别着重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灵是受邪恶的，就是空中执政掌权首领他的灵在人的里面运行。这个很奇怪啊，人都是好意的，但是人的好意发展出来的时候却带着邪恶的东西。刚才我们弟兄也讲啊，这个印第安的保留区现在都开了很多的这个赌场，每一个州都这样子，而那些去投资的人都是好意的，要去帮助印第安人，结果那些印第安人有没有真正得着福利呢？没有。人的好意不一定带给地上更平安、更公平、更富足。弟兄姊妹，我们的行事为人，因为我们的灵里面 已经与神隔绝，而且呢被撒旦所控制。那么他再讲到这个行事为人呢，从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意念所做的决定，那个意志都是自主的，每一个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做主的。我在教会服侍啊，碰过有年轻人来问我，他说：“伯弟兄，我想去在手上刺一个东西，可不可以？”我说：“你去祷告。”他说：“我祷告了，我的身体是我的。”我说：“那你要不要问你爸爸妈妈？”他说：“不用问，因为这个身体是我的。”不过他还肯来问我，我跟他讲。你刺上去了，你可能很快乐几天，以后你想把它洗掉，洗不掉你就很痛苦，还要花钱呢。啊，我说你既然那么喜欢，你就买一块贴纸贴上去好了。感谢主啊，这个年轻人很听话，他就买几张贴几天他也不贴了，等到那个他这个年纪过去了，长大了，他觉得那个很无聊了。啊，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们，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今天从青少年时期，人的心思意念理性开始发展的时候，他就自己做主，这叫做魂啊。人的灵里面被仇敌辖制，人的魂里面，我们认为我是自由的，我自己做我的主人，实际上你是被那个仇敌的灵在推动。那么身体啊，就放纵肉体的私欲，弟兄姊妹，所以人没有基督啊，灵魂体都在一个可悲的一种情形底下。我们需要神的怜悯，感谢神啊。到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他说：“因着神的大怜悯啊，还有他的大爱，他就在基督里来救我。”所以一个人呢，经历救恩，我们是把人带到基督的十字架底下。传福音呢，在教会传福音，不在乎外面的场面，而在乎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们一起的祷告。主啊，求你借着圣灵，把人的心带到基督的十字架底下。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呢，道理很好，叫人点头，叫人理性上觉得不错，但你要他举手举不起来。但是什么时候当一个人来到十字架底下，他才发现他是一个可怕可怜的人。我自己就是这样得救的，我从小就信主，九岁听见福音我就接受主，但是我后来在主面前思想很久，主啊，我那时候到底重生得救没有？我也祷告，你也听我祷告，而且祷告还发生这主的医治是神迹奇事，但是我的心摇摆起伏在主面前，一直到我18岁那一年，我被服侍的弟兄姊妹挑战说：“你愿不愿意到主的面前去，让主来回答你一切的问题。”我的问题我自己也说不出来，后来我才知道，主啊，你是历史上一个人物，不仅圣经上面记载主耶稣，而且呢，我们知道反对他的犹太人也记载他的事情，那么罗马人他们好像比较公平比较客观，也记载他的事情。你确实是被定罪、被杀害、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你的死跟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关系吗？也包含我这个活在地上的人，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你要向我证明啊，让我真的经历赦罪的平安，经历得释放，经历生命里面的自由和喜乐。我那时候说不出这个问题，但是这确实是我的问题。主就带我去一个大专青年的夏令会，在那夏令会里面，我们5天的聚会， 到了最后一天，大家在祷告，我看到很多人跟我去都是一样带着很怀疑的心态，或者说无所谓的心态，在那里聚会里面，他们改变了，他们得救了，但是我呢，好像一点事情都没有发生。我想大概主不要我了，我们的早上是聚会，下午呢，大家唱完诗歌以后，就在大厅里面跪下来祷告，我们大家都在那里跪着祷告，我也跪着哈，我想今天已经第五天了，我什么事也没发生，而且我该做的都做了，认罪我也认了，感谢我也感谢了，赞美我也赞美了，但是主还是不来。好，那些服侍的弟兄姊妹啊，很有爱心啊，看到这个年轻人这么认真啊，走过来一遍一遍的为我按手，按了我一身大汗，我也没有感觉。最后我真的灰心，我跟主说，主，不是我不要你，是我已经等得疲倦了，说主啊，让我去吧。我就站起来，看到没有人看见，站起来我就从最近的那个门走出去，刚刚跨门槛的时候，主说话了，不住的祷告，我到处看谁跟我说话，这句话好有能力啊，谁知道我不祷告了，而且他要我不住的祷告，看不见，我知道那是主说话。弟兄姊妹，那一天晚上最后一堂信息结束，服侍的弟兄说，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所以呢，服侍的弟兄姊妹跟校方，那他是一个基督教大学，我们跟他们谈了，今天晚上聚会厅不关门不关灯，你想在这里通宵祷告都可以，但是你不要打扰别人。好，我就跟周围的弟兄们讲，同寝室，我说我今天不回去了，我要留下来祷告。当弟兄报告这件事，我非常感恩呐、啊。我说主啊，你给我机会，是你叫我不住的祷告，你又给我机会可以祷告，我现在就要祷告。那一天呢，聚完会，我拿一张椅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一跪下来，主把我带到他十字架的底下，永远不能忘记那个情景。这就是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四节，神的大爱临到，他的大怜悯临到，他让我活过来。忽然之间我感觉到我里面有生命的感觉，再接下来与基督一同起来，一同让安排把我们摆在天上的地位，坐下来享受他救恩的丰富。我那一次祷告完有好几年了，我就为着，我们读一下好不好，第四节到第六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那一天晚上主把我带到他十字架底下，这一个情景就在我里面发生。好，过那个经历过去以后好多年，我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我跟主说，主啊，感谢你，当我遇见你的时候，你就把我带到天上跟你一同坐下来，享受你救恩的奇妙、真实、能力和丰富。弟兄姊妹，这是主在我们身上十字架的功效。所以在第一章里面保罗讲到啊，要让我们明白啊，他在圣徒中所运行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弟兄姊妹，若是教会福音传的有能力，而且传的真实，人得救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我们坐在天上与主一同坐席， 他完成了一切，我们就享受就好。我小的时候就参加儿童聚会，初中就参加青少年聚会，那时候我们唱一些诗歌，我就觉得这个诗歌啊，我能够唱，但是我不能心和。我们知道唱诗要口唱心和，对不对啊？为什么不能心和呢？因为我没有经历。有一首诗歌说啊，这个全脱落皆脱落啊，我的罪啊一切都脱落了，但是我信主受浸以后，我读高中那一段时候，我发现我常常有罪恶感，常常被仇敌控告，常常自己也良心责备自己，我没有办法得平安。因为我不知道，我也知道主耶稣宝血洗净，但是洗净了好像我里面还是污秽的，直到我被带到主耶稣十字架底下，那一天晚上当我跪下来的时候，里面的那种神圣的平安、神圣的喜乐、满足和能力，弟兄姊妹，这个经历啊，是神亲自在基督里做工，就是神做工，把发生在基督成全救赎、从死里复活的那个经历啊，重演在你我的身上。怎么重演呢？就是基督来跟你一起经历这个。所以他保罗说到，他说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与基督一同复活，然后神又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坐下来。最近我们在我服侍的地方，我们也刚刚有一个特会完，然后我们弟兄姊妹就书面的问了很多的问题。有一个问题就问啊，他说我们每一个信了主的人是不是一定进神的国，会不会一定都进天国？那么如果会进的话，我们基督徒离开世界，主还没有回来，我们离开世界，主耶稣会不会来接你？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你在教会服侍，你有没有服侍过临终的人？他们怎么说？你有没有看过？如果你得救的时候是主耶稣来亲自与你一起起来，那么你走的时候谁来呢？主耶稣来。我自己服侍，我不敢肯定说每一个人都这么做见证，但是我确实碰过好多啊，他们临终的时候他接受了主，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主耶稣来接我，充满了荣耀，充满了喜乐，一点都不哀伤。弟兄姊妹们，不信主的人啊，我求他，你只要点头他都不愿意，因为心已经刚硬了啊。最后走的时候怎样呢？害怕，一泡眼泪。我小的时候父母亲呢，看你不好好读书，说你这个人呢，不见棺材不流泪。我以前一点都不懂这句话，等我真的服侍主了，我服侍那些不信主的人，到临终的时候，他们家人，而且他也，我跟他是好朋友，他也要我陪他，到最后害怕，一泡眼泪，那种的恐惧是电影演不出来的。我现在好像还在我服侍过，看过这种情形，你就看见基督的十字架胜过了死亡啊，胜过了掌死权的。所以我们本来是死在最终的，现在从最终被拉起来了啊，我们呢被仇敌辖制的，现在辖制在我们身上除去了。弟兄姊妹，这些在基督徒身上都是真的，在我们身上呢，这些都是父神做的。经历十字架救恩呢，保罗在这里很简单的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恩典是父神借着他的爱子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准备好的丰丰富富的恩典。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取用呢？那个原则就是用信心。所以基督徒要抓住机会用信心。如果你我今天不会用信心，我们只是做一点疑问，讲一点道理，表现人的基督徒的道德，弟兄姊妹，我们真是亏欠主。所以很多事情呢，主为了教导我们用信心啊，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里面。昨天我讲了高弟兄他们家的事情，结果出门的时候高弟兄又讲了，他说就在那一个月，他的保险呢，这个到期的那第二天，他的三女儿生病了，忽然之间全身发烧，全身发抖，他们只好送到急诊室，这个时候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办。弟兄姊妹，这就是用信心的时候。我自己，我从结婚以后一直都没有医药保险，我们全家像宣教士一样被派到加拿大温哥华去服侍，在那里五年啊，我们也没有身份，我们就是访客身份这么跑。那每次过边界的加拿大海关问我，他说这样子好了，我们就写你是一个不是 visitor， 你是个 missionary 啊。那我们用 missionary 也不能申请当地的保险。那我儿子常常这个得中耳炎感染，有一天我晚上服侍啊，看望回家都已经快12点了，我看我姊妹还没有睡啊，她很忧虑啊。我的儿子啊，躺在那个小的婴儿床里面啊，像个小狗一样趴在那里，脸呢都紫红色了，发高烧啊，烫得不得了，而且呼吸都在气喘的样子啊。我也不懂，我对生命不是很了解，那个时候啊，我不知道这是有生命危险的。我姊妹自己是护士，她很了解，所以我跟她讲说，我们没有医生可以打电话，我们只有跟在宝座上的主。我就拉着我的姊妹，我们轻轻的按手在儿子身上，感谢赞美依靠我们的主。祷告完，孩子烧退，他立刻入睡，第二天早上起来好了。弟兄姊妹，苦难是让我们运用信心，艰难是让我们运用信心。我们最怕说太难了，或者我们太多资源了，我们太多人际关系了，所以我们你知道，主看你有帮助了，主只好退在一边了，恭敬的看看你。我说这个话，因为主实在太爱我们了。弟兄姊妹，基督徒要抓住机会用信心。昨天沈弟兄跟我讲，他的爷爷在上海得了脑癌，每次痛啊，那时候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办，他用信心，他说没有关系，这个痛让我再得清净洁白的细麻衣，白色大褂。弟兄姊妹，你看过去的圣徒们，他们因为明白救恩，他们肯依靠主。今天你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社会关系，我们的工作给你一切的保障，所以人失去了跟主之间的连结。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夸耀，它带给我们何等大的拯救。我们看见了十字架做成的，那就是神的恩典。我们常常把十字架当作一个苦难，是当我们主观的与主同走十字架窄路的时候，我们肉身会有苦楚，但是你里面是满了恩典的。这个叫做你必须先看见主为我完成的，你会取用这个恩典，我们才会走十字架道路。不然的话，那就是你的意志的敬拜，是不是呢？ 你用意志说我要撑过去，我要冲过去，好，我不能让主失败，不是你，不是自己失败，是不能让主失败，不是的，主才不需要你我帮忙。弟兄姊妹，我们越会依靠主，你就越经历神的恩典。那么到了第十一节开始，第二章啊，基督十字架的功效显在大的人群中间了。所以从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啊，从十一节到十二节，保罗讲到地上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神的选民，他们是以色列人，神跟他们立约，神给他们应许，啊，他们呢是神的选民，他们身上有割礼的印记，他们有侍奉的礼仪，但是在犹太人之外的民族啊，通称为外邦人，叫做未受割礼的人，是不洁净的人，啊，那么以至于呢人因着这些的不同啊，就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对立、误解，还有仇恨。啊，弟兄姊妹，所以有人讲地上有各种的战争，最残忍的战争就是宗教战争。而宗教战争呢，最可怕的就是信仰同一位神又彼此打仗。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我们看见的神的儿女们在地上。我年轻的时候读大学，向同学传福音，结果有一个同学就问我，他很有智慧啊，他说你们基督徒是不是信只有一位神？我说是。他说你们基督徒是不是只有一本圣经？我说是。他说那你们是不是只有一位救主？我说是，只有一位主耶稣。他说那你们为什么那么多派别呢？为什么那么多派别呢？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不认识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功效显不出来，所以最基本的我们都还没有。啊，十字架的功效显在人与人中间的种族、文化、习俗、教育、政治、宗教各方各面产生出来的矛盾、冲突、对立、误会和仇恨。所以保罗在第二章啊，我们看见第十三节讲到这个仇恨，第一个是主耶稣为我们流血。在利未记里面我们看见啊，这个燔祭、平安祭还有呢赎罪祭，这个祭牲被杀了以后，祭司第一件事把祭牲的血要倒在祭坛的周围。这个旧约的祭坛是预先说出主耶稣的十字架，你来到主的十字架的底下，第一个遇见的是他血的功效。你我可能还根本不知道主耶稣的宝血是什么，但是你只要仰望说，主啊，你是为我死吗？我愿意接受你，求你做我的救主。弟兄姊妹，那血的功效就在我们身上。这个血的功效叫我们得着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说，以前我们是与神隔绝的人，现在神离我好近好近。这个隔绝不只是说距离上的很远，而是性质上的根本不相容，你不可能在你的这个生命的里面遇见神的。现在呢，因着这个血它的功效，弟兄姊妹，你我里面就觉得以前问到底有没有神，现在呢到了基督十字架底下，你相信有神了。为什么没有神呢？你有没有传过福音像这样子啊？前一分钟他还跟你讨论到底有没有神，然后你跟他讲你愿不愿意祷告，他说我愿意，闭上眼睛祷告，当他张开眼睛以后，他再没有问题到底有没有神，因为主已经到他里面了。这个叫做近， 这是十字架的功效。教会传福音得着人，你就看见那个人他的脸就开始圆了。我在聚会里面呢，看见有人来的时候脸是黑的，在聚完会以后他脸发光了。我看见有人进来的时候脸是皱的，聚完会以后他脸开了。也有的人进来的时候是无所谓的，聚完会以后第一个跑到台前来说我要信耶稣了。弟兄姊妹，因为主耶稣的血在这个聚会中，你我是不是常常活在这个救恩里面？这不是一个道理，这绝对不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侍奉主，我就跟主说，主啊，但愿我得着这一个怜悯，让我在肉身服侍的里面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真实，看见你的宝贵。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用很多的方法做这个功那个功，我们研究的这本书那本书，这个讲员那个讲员，弟兄姊妹，没有能力，圣灵不印证，我们不认识基督十字架的功效。第一个，我们本来与神隔绝的，我们在神之外的人，现在呢，神离我们非常非常近，近到哈、啊。然后我也讲，我年轻的时候帮助我一位年长的弟兄，他常常讲这个近到什么地步啊？他拿一张纸，他说你跟主之间啊，连一张纸都插不进去。那个时候最薄的大概就是纸了，现在有更薄的，对不对？啊，这个奈米级的东西都插不进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借着我们的信，他已经到我们灵里面来了。我盼望今天聚完会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这样的经历感觉，我们的主这样爱我们。我这一堂的时间是到4:30到4点到5:30，对，好，到5点，到5点还好。第二个哈、啊，我们看见到了第14节啊，他说基督啊，我读一下好了哈、啊，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基督是我们的平安，这个是原文的意思，中文把它翻成了基督是我们的和睦，他用他的身体啊，在这里啊，他们在第15节讲，他用他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啊，就拆毁了那中间隔断的墙。那个冤仇啊，是因着以色列人有律法，他们认为他们是遵行律法，是神的选民，他们就认为呢，那些没有律法的这些的外邦人是不洁净的。那这样的生活啊，就叫外邦人被冒犯，就觉得你们犹太人为什么这样对我们？弟兄姊妹，直到今天，你看人与人之间许多的误解，许多的难处，都是因为从我们现代的人用一个名词叫做意识形态，是不是？今天你把圣经变成你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看见圣经真正神的话的意思。那么这个苦难，这个冤仇，这个误会怎么解开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裂开他的身体，这个是救恩主在基督，在父神在基督里为我们做成的。他的身体裂开，使得本来分裂的族群现在能够合在一起，他的身体裂开，本来人与人对立的现在能够合而唯一，造成了一个新人， 这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说，基督裂开他的身体，他的生命就可以借着圣灵进到相信的人里面。因着你我里面有了这个生命，我们同一个生命，同一位主，同一位神，他就合在一起了。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教会。教会不是凭着人的恩赐把大家合在一起，也不是凭着人的热情或者爱心，当然那个有帮助。我们应该彼此相爱，使大家聚合在一起，但是真正的乃是你我里面，我们同有基督的生命，同有一位主，同有一位神。弟兄姊妹，这个造成了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呢，你可以讲呢，新的人类。到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啊，保罗就讲到哈，以前的人类是第一个人亚当的后代，那么新人呢是末后的亚当第二个人的后代，那就是主耶稣。他的生命怎样，在你里面的生命就怎样，在我里面的生命，在每一个信主的人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你看啊，在这个生命里面呢，那种的合一是从里面开始的，不是从外面开始的。我们今天呢，很努力的想要从外面把人结合在一起，你发现迟早都还出现问题的。但是呢，若是我们来到基督的十字架的底下，就不一样了。那是生命里面的那个联合。到了第十六节哈，他说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第十六节他说灭了冤仇。这个灭哈，可以这样翻呢，处死了啊，或者致死了。那个敌对的这种态度啊，这个把这个处死了以后呢，而使得本来是不可能结合在一起的两个群体哈，变成了一个身体。这个告诉我们说，今天教会已经不在地上的那个人的世俗道理和我刚刚讲到许许多多人的独特性而产生的差异里面，人现在啊，在教会呢是在一个基督生命复活的境界，我们与神和好了。这是我们每次聚会啊，我们看见若是在聚会中有弟兄姊妹有这种认识，而且学会啊用信心持守在基督十字架的功效底下，在这个聚会里面就有一种神圣的空气，有一种神圣的同在，你会感觉不一样。我讲这些呢，若是你弟兄姊妹我们多有一点的教会的经历或者对教会的见识，你会知道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真是与神和好。教会的聚会中间呢，不论我们肉身有多大的差异，但是我们今天是一个身体，与父神和好，并且呢，在这个里面得救的人呢，在第十七节里面讲哈，他说呢，来传和平的福音，或者说平安的福音呢，给你们这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这里的远处就指着外邦人。近处的人就指着犹太人，所以福音呢不再是给犹太人独享的，或者是他们的专利，也不是某一个族群他们的专利，每一个人得着福音都会经历这同样的事情。你看从第一世纪到现在二十一世纪啊，哪里有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被传扬，哪里有真实圣灵的运行和工作，我们会看见人在那里彼此和好，并且人与神和好，而且在基督的里面成为一个身体来亲近神。到了第十八节， 基督十字架的功效带来的乃是圣灵。他说我们今天就借着同一位圣灵一同进到神的同在里面。弟兄姊妹，圣灵今天内住在每一个信主的人的里面，圣灵今天也运行在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的里面。我们若是你我认识这个救恩，我们应该每一次来聚会都在主面前有一个心愿，主啊，让今天的聚会我们经历圣灵的运行，我们经历我们借着圣灵一同来亲近父神，享受父神的慈爱和他的丰满。弟兄姊妹，这一个，所以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我们看见这是讲到基督十字架救恩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前面的第四节到第十节是讲到基督十字架救恩跟每一个个人信耶稣的人在我们身上的经历。好，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些呢？我们讲啊，十字架的救恩在我们信主的时候，若是我们经历了，在教会的里面若是我们得着了，弟兄姊妹们，这只不过是一个预备的工作。这预备呢，就是我们本来是可怒之子，注定了我们要被毁灭的，现在我们成为蒙爱的人，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同作家人，在神的国里面同为国民。不仅如此，而且呢，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就开始建造了。所以昨天我们晚上讲到荣耀的教会，讲到那个蓝图，那么今天我们讲到建造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一步工作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讲到建造呢，如果没有基督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的福音啊，如果传的不全备，弟兄姊妹，你看见在一个地方主要建造他的家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主要预备这个啊材料啊，神的家啊，教会的建造啊，必须是用基督他的生命和他的性格来建造的，而不是随着我们天然的才干和恩赐来建造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花一点点时间来谈到神的工作。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行善呢，或者这样翻译啊，为要预备我们呢，我们来进入那美好的工作。弟兄姊妹，这个美好的工作还不仅仅是指着我们个人那个善良的行为，而是指着我们知道神要把我们做成他的家，要在我们身上建造。那么这个建造，我们得救了以后就是这个开工的日子。所以我们常常在教会的这个受浸聚会哈，聚会完了以后我们有接纳，然后我们有一起擘饼，擘饼完了有一点交通和勉励。我们和新受浸的弟兄姊妹讲啊，今天不是你的毕业典礼，今天是你的开学典礼。现在呢，你开始回到神的家里面，那么主开始要在你身上做工，你要学信心的功课，你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要接受主在环境中给我们的每一个安排， 每一个考验用信心去支取恩典，好叫我们身上呢逐渐让基督的性格和性情增加，我们能够被建造起来，我们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工作，基督的十字架就成为教会所走的道路。我们今天在一起哈，在一起的聚会服事哈，弟兄姊妹，有人问什么是教会的道路？我希望呢，这一次啊，我们读了以弗所书，明天等一下晚上跟明天我们看这个启示录哈，大家对于教会该如何侍奉，如何生活，我们能够比以往所领会的更多一点，更多照着主的旨意，我们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工作，主开始在我们身上呢，能够建造神的家和基督的身体。那么为着这个啊，我们看见并不是说因为我们知道了我们就可以做这个工，保罗他每次碰到神的工作的时候，你看他的反应都是祷告。我们再读一下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到，我们这样读好吧，第十四节先读到第十七节，然后再从第十八节读到第十九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好，我们读十八节到十九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神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当我们讲到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来过教会的生活，和照着神的心意来安排教会的侍奉的时候，保罗发现他自己做不到，他必须祷告，因为这是神的工作。他而且这个祷告跟第一章里面求启示的祷告，求开眼睛的祷告不一样。一般犹太人他们祷告多半都是站着祷告，甚至有的时候他们祷告是张开眼睛祷告，但他们心是向着天上的宝座的。当他一个人迫切感觉到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他们才屈膝祷告。我不知道我们聚会祷告如果来到现场，大家是不是屈膝祷告？我自己喜欢屈膝祷告。我个人在家里如果没有家人在旁边，我关上门来，我祷告一定要屈膝祷告。我觉得我屈膝祷告，我可以靠在主耶稣的怀里面，躺在他的里面，多安息，多享受，而且多亲密。保罗为着教会的实行，能够走主为教会所预备的道路，我们称它叫做属天的道路，我们称它叫做教会的道路，或者我们称它做生命的道路，或者我们称它做信心的道路，或者称它做十字架的道路，这都包含在里面。我们要真的能够这样做，不是你我明白我们发热心就可以的，我们需要祷告。 他怎么祷告呢？他说哈，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因着我们的父神而得名。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如果我们真是成为神的家的一个小小的样品在这里，弟兄姊妹，父神很喜悦的。所以教会的名称很重要，我们的名称要正确的代表神心中要的教会，而不是代表我们是谁。你知道今天基督徒的难处就是，我们把我们聚会的名字代表我们是谁，让别人知道我是谁。若是你真的看见了神的心意啊，你就能够从这个东西里面被救出来。所以我开头的时候讲到，如果你明白了神的心意，你从狭小的自我里面出来了，我们能够啊表达这个是神的家，因他得名。啊，我很喜欢旧金山有一个聚会叫做旧金山神的家，大家知道王国显弟兄他们服侍的啊，他们呢就在他们门口用中文把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啊，这是他们的领会，他们向周围的基督徒说，向所有的朋友们表明我们是属于神的啊，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的祷告啊，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明白了救恩，但是我们还是照着原来的方式走，还是照着原来的方式做人，还是照着原来的，弟兄姊妹，那我们还需要更多基督的爱的服侍，好叫我们这个人更柔软啊，更多愿意讨他的喜悦啊。他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我们的父神得名。他求什么呢？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神的灵，前面讲到基督的十字架把圣灵带给我们了，他住在我们灵里面，使我们尝到神是存在的，神是真实的，神是奇妙的，神是平安的啊，弟兄姊妹，这就是得救的故事。但是现在要建造了，还这样还不够，叫我们里面的人，这个里面的人啊，就是我们的灵。保罗呢在罗马书第七章也讲到里面的人，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也讲到里面的人，我昨天稍微提了一下，那么在这里他又讲到里面的人，保罗每次讲到里面的人都是指着我们的灵说的，一个人的灵里面被主的灵充满的时候，这个人就不一样了，他就能够管他的魂了，魂虽然还是很累，身体很疲倦，他这个灵叫他活过来，叫他有力量。弟兄姊妹，我讲这些啊，我不去解释了，你有过经历你就知道啊。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读圣经，不要把它 读成道理，要把它变成生命的经历，而这个经历是谁呢？是基督在你的里面，你圣经就活了，我们在地上享受基督的度量就不一样了啊，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这个刚强啊，那么基督就从我们的灵进到我们的心中。心啊，在圣经里面，在箴言里面讲啊，我儿要将你的心归给我啊，我们中国人讲心啊，它是跟灵跟魂连在一起的，所以有讲到这个人的心灵啊，灵跟心连在一起，那么心呢又跟我们的思想连在一起，所以有心思啊，又跟我们的情感连在一起，所以有心情，又跟我们的意志连在一起，叫做心意。那么我们的心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是魂里面三个最具体的官能，当然魂里面还有很多很复杂很 subtle 很微妙的东西啊，但是呢这三个是最主要的， 现在基督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这个心就能够，你在魂里面，在思想里面，你就有基督的思想，你可以听见他的声音。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奇妙的，基督的内住哈，这个叫做神的家。那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呢、啊，神说，告诉摩西说，你要为我预备材料，要以色列人呢来献礼物，这些就是建造会幕的材料，然后照着山上的样式支搭起神所要的会幕，神就住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么十二个支派围着会幕支搭他们的帐幕，那个叫做神的帐幕在人间，是不是这样呢？但是真正到了新约世代时代，是不是这样呢？以后呢，神在中间，然后这边有浸信会，那边有长老会，这边还有弟兄会，还有各式各样的会，大家围着他住，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因为呢，这时候神住在你里面，住在我里面，我们就是他的材料，我们与基督联合，神就住在这里面，那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那是荣耀的教会。而这个教会以后我们要去管理全地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独立作业了啊！你在公司里面，你被录取了担任某一个职位啊，这个先训练，然后有什么试用半年啊，然后你就可以独立作业了，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乃是基督与我们的联合。那么我们这个人被基督来推动，我们来服侍来管理啊。所以我最近我们弟兄姊妹问，有一个姊妹说哈、啊，我们讲到这个马太福音25章啊，那个三个仆人，有两个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一个可以管五座城，一个可以管两座城。有一个姊妹就问了，他说我就是不喜欢管理啊，我在地上我也不要管人，连我孩子我都不想管，那么将来到天上去能不能不管了、啊？但是我又想要做王怎么办呢？又想参加羔羊的婚宴怎么办呢？你不用担这个心，弟兄姊妹，因为今天你天天活在主的面前，享受与他交通的喜乐，在很小的事情上你顺服他，弟兄姊妹，你就会管，因为你会依靠，因为你会听他的声音，这个叫做基督从你的灵里面到了你的心里面。有了这样子，大家在一起相聚的时候，我们就能和弟兄姊妹一同领略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阔长和高深。我来这个 Kansas City 这两天这5点半，对不起，我一直以为，我应该停在这里了。好，我谢谢弟兄，我常对时间没有，因着圣灵住到我们灵里面，弟兄姊妹，十字架的工作才在我们性格上开始，我就停在这里，好不好？我们简单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为我们舍己，你为教会舍己，并且你向人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主啊，你天天的供应我们，保抱我们，扶持我们，并且你爱你的教会如同爱你的自己。主啊，但愿我们领受你的爱，我们也体贴你的心意，愿你更多在我们身上得着地位，愿父神拿起我们来，在基督里制作我们，好叫我们成为他手中的杰作。我们为着你的话语献上感谢， 我们也为着你的同在，我们献上满心的敬拜和赞美。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